谢谢钟颖姐妹，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悦纳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走上十字架。主啊，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使得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帮助我们此时此刻瞻仰你的荣美，聆听你的话语。在这一个主日，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愿圣灵你从始至终带领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得造就。主啊，谢谢你更新我们，借你的话语。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回转归向耶和华。在耶利米哀歌五章的最后这几节经文呢，这里就说到，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呢？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一段耶利米哀歌，在四世纪，在那个希腊文的70世译本呢，就特别的标明，在以色列人被掳后，耶利米坐在耶路撒冷哀哭唱此哀歌，但这也是团体的哀歌。犹太人后来每逢腊比月，就是阳历的3、4月间唱耶利米哀歌，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纪念主前586年与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沦陷的国难。我们回归到今天我们重点分享的主题经文，就是四世纪。我们去看以色列国难的起因，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它为什么会遭如此的亡国被掳的这个命运？然后我们去看它大概的起因。那么在四世纪呢，1章27到36节，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么我们就大概的就读一些我们今天特别重点要关注的一些经文。那么在27节就说到，如果我们有圣经呢，就可以我们尽量的一同的翻到这一处经文。那么第27节就讲到，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然后一系列一系列的。那最后呢，又讲到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那么29节也说，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然后的话呢，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亚摩利人呢，他们也要执意的住在执意的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有一个很关键一再重复的字眼是什么呢？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了多少次？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提到了7次 没有赶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就记载了七次以色列没有赶出住迦南地的居民。那么我们来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国难的起因的第一个小点，就是不愿征战。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愿意征战，不愿意跟迦南人再打仗了。所以四次他没有提到，而且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这一些迦南人呢，以色列人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得到了这些被他们打败的迦南人做苦工，就是那一些以色列民需要去做的那一些很苦很累很脏的那一些工作呢，就让这些战败的迦南人来打来做这些工作。那么从表面上面我们似乎看到迦南人呢、他们是臣服于以色列人脚前的，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好像表面上面从物质上是得到了挺大的帮助，就是那些又苦又累又脏的那些工作呢，就由这些迦南人来做了，好像似乎是挺好的挺美的一种享受。我们似乎也看到在这一个享受这一些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去理会耶和华所再三吩咐的，就是在出埃及记耶和华借着摩西说，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那地就是迦南地，你们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与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而且耶和华不是只有一次提醒，而是再三的提醒即将要进入以色列，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神为什么那么厌恶迦南人呢？我们要知道迦南人他们因为拜假神所行的恶，正是上帝厌恶他们并且要刑罚他们的一个原因。早在亚伯拉罕寄居在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埃及寄居400年，然后呢才会回到迦南地。因为呢一个原因，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们表面上好像当我们在读旧约的这一些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常常会感受到，哎，上帝你怎么是好像就是说不断的去要把迦南人给赶出去，给清除灭尽。我们似乎看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脑袋里面想到的，就是一个血腥的一个场面。但是呢，我们从这一个经文，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盈满，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埃及寄居400年。上帝给亚摩利人这一些迦南人呢，有400年悔改离弃罪恶的时间。那么在这400年当中呢，这一些亚摩利人迦南人他们呢，因为敬拜偶像敬拜假神，他们是越变越坏。他们甚至残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会把自己亲生的孩子焚烧献祭，作为一种宗教的献祭仪式。然后他们还会跟野兽行淫苟合然后的话呢，用各种男女混乱的这种淫乱的关系呢，来敬拜他们的假神。这就是当时迦南人他们的信仰背景，他们的信仰光景就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他们敬拜这一些假神呢，社会道德是极其败坏的。所以上帝，这也就是上帝他为什么吩咐以色列人 要全部赶出迦南人的原因，就是要以色列人保持一个分别为圣的独一真神的信仰生活。因为当以色列人独一真神的信仰掺杂了迦南人的这些假神的信仰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很容易就变成了跟迦南人一样，罪恶满盈，道德败坏。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个严重性，他们也没有把上帝的再三的警告存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一个好处，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打仗把迦南人打败了之后呢，他们就仅仅的满足于迦南人能够在迦南地居住就好。而且呢，还有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这些迦南人呢，啊，我愿意做那些又苦又累又脏的活，所以的话呢，求你不要把我从迦南地赶出去。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因着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好处啊，身体上的这个美的这种享受，有人伺候，就像是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奴隶大翻身了哦。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埃及人的奴隶，然后他们进入迦南地了，哦，有那些迦南人给我做苦工，那么这些迦南人呢，我就成为了这些迦南人的奴隶主了。所以我们表面上我们似乎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征战，因为所以的话他们没有赶出，因为征战也是很辛苦的。我们看到除了那个第一次他们进入迦南，他们要打耶利哥城，是直接的城墙呢就坍塌，那么后面的那一些征战呢，那就会比较辛苦，还不是那么容易战胜那一些似乎强大的这些迦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征战，他们不愿意吃这一苦，所以他们背弃了上帝给他们的再三的吩咐，而不愿意赶出会引诱他们犯罪去拜假神的这些迦南人。我们审视一下今天我们的信仰光景，我们有没有愿意跟我们的情欲征战呢？真的跟我们的情欲征战是非常辛苦的。为什么？因为连所罗门他在箴言书里面他也写，他说人不制服己心强如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或者是有一句在箴言书的十六章就说到，制服己心强如取城，就是我们要制服我们的情欲，制服我们的那一些随心所欲的那些欲望，那就好像是攻打一座城的那么的艰难。所以我们审视一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愿意跟我们的情欲征战。我大概的就把我们的情欲分成四类，就是贪婪、嫉妒、骄傲、恼怒，比较容易记哦。贪婪、嫉妒、骄傲、恼怒。那么贪婪里面呢，可能又会有权、财、色，那么对我们的诱惑，那么就会让我们看到，哎，我们是不是贪婪的？当我们在权、财、色的这个面前，这是人类的话呢，可以说是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试炼和试探。那么当我们在每一天赶出我们的这些诱惑的时候，我们是挺艰难的，对吗？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手机。手机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手机啊很不错呀，能够很方便我们联络朋友，很方便我们工作上的联系。但是随着手机的软件不断的开发，而且许多的手机软件是免费下载的，然后的话呢，而且网络的游戏啊或者是平板啊，我们可以随意的去上网去享受这个网络上的娱乐和便利。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有没有观察到，当自从有手机出现了之后，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忙，我们就越来越依赖网络，比如说微信、抖音、微博、脸书、推特，还有国内的这个什么每日头条等等等等这一系列。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当我们在浏览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手机占据了我们非常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醒过来的早上起来醒过来的第一个反应是，哦，主啊，我很想你，我要祷告，或者是我要读圣经聆听你的话语，还是想着，哎，昨天晚上我跟谁谁谁联系了，或者是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东西了，我要去看有多少人点赞，或者说，哎，我的抖音有多少人在看我抖音的视频，或者说，哎，今天有什么昨天晚上又有什么重大新闻、国际新闻发生。我们醒过来了，我们反应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有没有胜过手机网络对我们的诱惑，还有占据我们很多很多大量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想一下，因着网络的出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圣经还有味道吗？一部手机哦，也会成为神对你我的试验。就像第三章四世纪的第三章，这里说到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就看到，当其实有很多的便利出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我们在物质上得到的很多的利益，但是的话，我们忽略这一些诱惑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对我们极大的一个试炼和试探。我个人的话，我就感受到，我经常需要跟手机征战。我甚至在拿手机之前的话，我都只能祷告，我说神啊，五分钟我浏览一下重要的一些信息，重要的一些必须我要回复的，那么我五分钟十分钟之内我要把它回复完。我不能够去，或者是说我去看新闻的时候，不要说半个小时的就去掉。然后我在拿起手机之前呢，那么我就要跟上帝先让上帝来提醒我五分钟或者是十分钟，就说当我们时间一到，不管有没有完成，先把它掐掉，就不要随着啊下一个新闻是什么啊下一个频道是什么，然后的话我们就忽略了很多，我们的时间就这么慢慢慢慢的就已经被手机占去了。我们本该休息，本该安静，本该祷告，本该读圣经的时间也会被手机占据了很多。所以的话呢，我们在面对各种世界上面的各种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除掉那些花园菜园里面的杂草一样？如果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不经常除掉这些杂草，那么这些杂草呢，它会吸收那些青菜或者是花的那些养分，然后长大了之后的话呢，它会挤住那些青菜或者是花。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我们里面的贪婪、嫉妒、骄傲、恼怒，是我们经常需要，甚至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把它赶出去的，就是不能与它立约。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以色列国它的国难的起因。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起因，就是掺杂还有联谊。 掺杂和涟漪。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经文呢，那就我们看见了很多处的，就是说迦南人住在以法莲中间，迦南人住在西布伦中间，然后迦南人住在亚瑟中间，迦南人住在拿弗他利中间，还有拿弗他利或者是住在迦南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后的话我们也看见，就我们看见在这里一再的提醒，一直都在重复的一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或者是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提了五次。那么在提的这一个五次呢，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以色列人他们以行动住在迦南人中间，表示了与迦南人立约。这也是又一次的违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和提醒。那么这个不单只是掺杂，他们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掺杂在一起，然后含什么呢？含联谊，就是联络友谊。那么我们看到好像似乎表面上面以色列人是一个战胜者的姿态住在迦南地，认为呢这些迦南人呢愿意做苦工，就会一直以一个战败者的姿态来臣服在以色列人面前。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也看见，当然我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和不信耶稣的人做邻居做朋友，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当我们交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愿意经常来往，跟我们经常来往很亲密的那些朋友，还有我们很喜欢交谈说话，说出我们的心事的那些闺蜜，如果要是这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会诱惑我们离弃神，那么我们要小心。如果这一些我们所交往的邻舍和朋友，他们会改变我们从上帝而来正确的神观、价值观或者是世界观，然后我们只享受我们朋友和朋友之间，我们常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谈吃喝玩乐，这个世界上的娱乐，那么的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逃避这些对我们信仰有诱惑的人。我个人我就曾经有很深的经历哦，当我信主的初期的那一个阶段，我也在朋友当中在有一些选择，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说啊，你不要每天看那些不信耶稣的朋友啊，只想跟我一起出去玩啊，只想跟我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不要每一天都读圣经祷告了啊，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去逛街吧。然后的话呢，你每个星期天你到教堂里面去听到去读圣经一两个小时就好了呀，从周一到周六是 happy 的时间，是快乐的时间，是购物的时间，是去享受的时间。然后当我遇到这一些朋友给我这样子的一种诱惑的时候呢，我也开始有一些思考，诶，我说不对呀，我在圣经，我在教堂里面，我们的牧师都要告诉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必须要读圣经，必须要祷告的。然后这一些，然后我就发现这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呢，就只愿意带领我不断的去享受这个世界上的娱乐，然后的话呢，不断的诱惑我远离上帝。那么我慢慢慢慢的时候很感恩，我就慢慢的靠着上帝，我愿慢慢的跟这些跟这些人呢，跟这些朋友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来往了。那就是保守我们有一个，我们去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 多来往，我们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呢，多一同来追求竭力认识神和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以色列国他们面临国难的这一个原因，就是第三点，就讲到联姻后裔传承。那么联姻呢，就是婚姻。我们在看到那个士师记的第三章，他在这里的话呢，第五第六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儿女，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其实最可怕的就是最后一句，并侍奉他们的神。我们看见在这里的时候，就在四世纪才到了第三章，就出现了这个联姻。那么联姻的话，我们从这一点上面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在夫妻最基本的一个盟约上，也愿意开始和迦南人立约，建立这个盟约。所以呢，就促使了迦南人的后裔，他们在独一真神的信仰上面就掺杂了。就掺杂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以色列人的信仰和迦南人的信仰就掺杂在一起了。然后的话呢，以色列人也就是上帝的选民，这些后裔啊，他们所继承到的这个信仰也是被掺杂的。所以的话呢，这就引来了耶利米会在耶路撒冷那里哀哭的一个国难的一个悲惨的一个被掳亡国的命运。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联姻，我们也要注意看我们基督徒对于择偶的一个提醒，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否把我们择偶的条件，把对方是否重生得救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个人的信仰并不是那么坚定的话呢，我们要小心哦，就是保守自己，不要去尽量的不要去选择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为我们的配偶。那么当于对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呢，我们也是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按着上帝对夫妻之间的教导，我们去在生活当中、家庭里面去遵行出神的话语。我们不要以为孩子他们信仰的传承是单单的靠主日学，并非是单单的靠主日学，而是孩子他会看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家庭里面，在对待彼此，在对待孩子的那些态度，他们有多少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们愿不愿意跟自己的贪婪、嫉妒、骄傲、恼怒来征战呢？然后孩子会从中学到的。所以我们给孩子的教导，更多的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去行出上帝的话语来。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在看借着士师记里面所说到的以色列人他们失败，士师记也被称为失败的书卷。那么在士师记最后的一节经文就讲到说出了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今天的你和我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更加的是需要以耶稣为我的主，为我的王而去生活。所以在我们做选择，或是在我们行事 之前呢，我们真的需要多询问，哎，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我这一个表情是否能够使上帝得荣耀呢？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这么操练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灵命才会长大。然后呢，我们对于上帝的真实的存在和他丰富的爱，我们才会慢慢的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着我们愿意靠着上帝，我们赶出我们里面的欲望，我们赶出我们里面的贪婪、嫉妒、骄傲、恼怒，然后让耶稣的柔和、谦卑、忍耐、顺服，就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世界，多回归到我们的内心深处，留意圣经的话语，如同微小的声音，会常常的提醒和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去留意圣灵微小的声音，那么的世界就会大声的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远离上帝。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每一天不断不断的回归，不断的回转，来归向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也就是耶利米他会一再的说，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这个你竟可以翻译成，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个是一个问号，就是说我们是只要我们回转，我们随时的回转，我们都会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帮助，去帮助我们对付、赶出我们里面的那一些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些邪情私欲和不合理的那一些不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些欲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真的是每一天，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并不是坐着等耶稣基督把我们接回天家，我们乃是在每一天不断的在与我们自己的老我在征战，与我们的情欲在征战。我们靠着圣灵，当然我们会有失败，但是当我们越是坚定的去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跟我们自己那些不好的情欲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走在一个得胜的一条道路上面。所以我们的灵命会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么成长。所以在我们里面，耶稣而来的柔和、谦卑、忍耐、顺服，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的长大。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中影姐妹。